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天路客节目，我是昭昭。今天我们将有两个精彩的故事要和大家分享。第一个故事发生在上世纪的40年代，一位失去丈夫的女人抚养着三个正在上学读书的孩子，其中的艰辛和清苦是可想而知的。在外人眼里，他们这一家就属于穷人，但是这位母亲却在平常点滴的生活中，让她的三个孩子亲身经历到用自己的劳动所得去帮助别人的快乐，还真切感受到他们其实是富裕的。这是多么不可思议呀！下面就请天路客黄磊来为大家讲述这个感人又发人深省的故事。
请听故事《富裕的心》，选自杨辉编译的《读者文摘大全集》。我永远不会忘记1946年的复活节。那时，父亲已经去世5年，只有16岁的达莲娜、14岁的我和12岁的欧西与母亲相依为命。尽管妈妈要供养三个正在上学的孩子，生活极其简朴，但我们的小屋里每天都有歌声和笑声。复活节的前一个月，教堂里的神父号召所有的教友都攒一点钱，好在复活节时捐给穷人。他说，这是我们帮助那些同样身为天主的孩子，却为现实生活所累的人们的一个实在的做法。一回到家，我们就热烈地讨论详细的攒钱计划。妈妈建议，接下来的这个月，我们应该去买50磅土豆作为一个月的口粮。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省下20美元。不过，她保证每天都为我们做出不同口味的土豆，比如煎土豆、烤土豆、土豆泥、土豆饼。哇，我的口水都流出来了。然后我们又想方设法节省其他开支，例如尽量少开灯，甚至不听收音机。达莲娜提出她尽可能出去找一些帮助别人打扫房间和院子的活，而我和欧西则可以帮人看孩子。后来我们甚至做起小买卖，妈妈花15美元买回一些线圈，我们将它们加工成糊饼，拿到市场上去卖，竟然小赚了20美元。我们的生活在那个月变得忙忙碌碌。然而，每当大家围在一起，一分一厘数着辛辛苦苦攒下的钱时，所有的疲乏与奔波之苦就被巨大的成就感扫荡得一干二净。在寂静的夜里，坐在黑暗中，我们凝视着天空中的星星，想象那是一张张舒心的笑脸，想象穷人接到捐款后的喜悦。我们教区共有80多个教友，如果每家都捐一点钱，那该能帮助多少穷人啊！每个周日，神父都会在弥撒中为穷人祈福，并提醒大家应该将天主的爱无私地与他们分享。眼看复活节一天天近了，我们开始兴奋地睡不着觉。我们已攒下了70美元，这是多么大的一笔数目啊！这个复活节，我们没有新衣服穿，可这又有什么呢？我们一心想着捐款的神圣时刻。 复活节那天早上，天主似乎有意考验我们。一场倾盆大雨企图将我们堵在室内。我们没有伞，但还是冲进大雨，奔跑了足有一公里赶到教堂。我们身上的衣服淋得透湿，但我们用塑料袋包起来的70美元却干干爽爽。教堂里的孩子们开始小声地议论，有的还拿手指指着我们的旧衣服，痴痴地笑。这时，妈妈走向我们，并用她那温暖柔软的手牵住我和欧西。望着她挺直的腰板和从容的微笑，我们握紧了手里的70美元。那一时刻，我感到自己真是无比富有。募捐开始了，妈妈分给我们三个孩子每人一张20美元的钞票，然后自己拿着一张10美元的纸钞率先投入募捐盒。接着，达莲娜、我和欧西都郑重地投入了自己的一份。回家的路上，我们高声唱着歌曲，雨后的天空天高云阔，我们的喜悦在午餐时达到了高峰。妈妈为我们准备了丰盛的复活节午餐，炸土豆和复活节煮鸡蛋。大吃一顿后，我们坐在屋里聊天，聊那些收到捐款的穷孩子也可以吃上鸡蛋，也可以上学，也可以和我们一样高声唱歌。一阵敲门声打断了我们，妈妈走过去开门，原来是神父。神父笑着和我们打招呼：“哎，孩子们，看来你们的复活节过得不错呀。”“
是的，神父。”
我们的心因为爱而异常欢快。神父在门口和妈妈说了一句话，并递给她一个信封，然后便离开了。妈妈走进屋时，我们纷纷猜测信封里装的是什么。然而，我发现妈妈的脸上掠过一丝难过的神情。她一句话也没有说，打开信封，一沓纸滑落在桌子上。那是几张纸钞，3张20美元，1张10美元，以及17张1美元。就在那一刻，我还没来得及问一句为什么，一个突如其来而又朦朦胧胧的词已经跃入我的脑海：穷人。这个词一出现，就在我脑子里跳个没完，如利刃般刮着我的神经。一直以来，我都为穷人难过，因为他们没有我这样的妈妈，这样的弟兄姐妹，不像我们整天有说有笑。虽然我们家没有全套的银餐具，吃饭时，妈妈把仅有的几只银刀叉奖给每天最乖的孩子，但我们却视为一种极大的乐趣。虽然我们都知道，没有鲍勃家的银烛台，没有玛丽家的留声机，但我们从来没有意识到自己属于穷人的行列。可在那个复活节，我知道了，我们是穷人，因为神父为我们送来了给穷人捐的钱。在他的眼里，也许在很多人的眼里，我们一直就是穷人。我这才意识到，我身上破旧的衣服和鞋，我的小屋子，所有目之所及，都告诉我一个残酷的事实：我们是穷人。我们心里生出一种从未有过的羞辱感。想起今天在教堂里那么多人对我们指指点点，我决定 再也不去教堂了。对了，还有学校，虽然在九年级100多名学生中，我的成绩数一数二，但现在我怀疑所有那些同学看我的眼光中，怜悯和同情占了多数。我恨不得立即退学，反正我完成了法定的8年义务教育。接下来的一整个星期，我们默默地上学、放学，想尽办法从同学们眼中消失，彼此也不愿意交谈。终于熬到了周六，妈妈郑重地询问我们该如何处置那笔钱。看着那个刺眼的信封，我们茫然无措。穷人该怎么花钱，我们不曾知道，因为我们从未认为自己是穷人。然而无论如何，我们是不愿意去周日的弥撒了，但妈妈坚持要去。我们故意在教堂后面的一个角落坐下，所有的程序此时都显得漫长而难挨。最后牧师讲话，他提到在非洲有一些贫困却虔诚的教友，顶着烈日盖教堂，却因资金短缺，教堂的顶部迟迟不能完工。他说，只要100美元，我们就可以帮助他们盖一个漂亮的教堂顶了。突然，一只手搭在我的肩膀上，我看见达莲娜冲我微笑着，递给我那个装着87美元的信封。妈妈也在一旁鼓励地看着我。我突然明白了什么，接过信封，牵起 OC 一起走向圣坛。OC 将信封投进了募捐盒。募捐结束后，牧师清理了所有的募捐，最后他兴奋地宣布捐款超过了100美元。他说没有料到在我们这么一个小教堂能一下子筹到这么一大笔捐款，他肯定在座的人中一定有富人。我们就是牧师所说的富人了，我们就是他所说的富人。那一瞬间，我的心快跳出了嗓子眼儿。牧师承认我们并不贫穷。从那天开始，我知道，我们都有一颗富裕的心。
常感知足并乐意施舍的人是真正富裕的人，也是蛮有福气的人，因为他们的生命价值得到了丰富的体现。说到生命的价值，我们会想到人在这个世界上的地位、财富、名利和各种感官上的享乐等等。而在接下来的故事里，我们将看到一位青年人以他睿智的言行展示出一个高贵灵魂的真正价值。就请天路客张本来为大家演播。
请听小故事《弯腰拾起的尊严》。很久以前，有一位年轻的挪威男子为了自己的梦想漂洋过海到了巴黎。他的志愿是报考著名的巴黎音乐学院。经过一番准备，他信心十足，进入了考场。尽管他已经发挥出了自己最高的水平，可是主考官最终还是没能录取他。年轻人已经是身无分文了，为了这次考试，他已经花光了所有的钱。而且从昨天晚上开始，他就没有吃过饭。 年轻人提着琴盒走到不远处的一条繁华大街上，街上人来人往，他走到一棵树下，勒了勒腰带，然后取出小提琴，把琴盒盖打开放在地上，开始演奏了。他拉了一曲又一曲，悠扬的乐声吸引了很多人驻足聆听。很久之后，再也无法忍受饥饿的年轻人终于捧起自己的琴盒。围观的人们纷纷把手伸进口袋，拿出钱来放入琴盒。有一个人掏出一张钞票，故意把钱扔在了年轻人的脚下。年轻人抬头看了看对方，这个人叼着雪茄，嘴角咧在一旁，头上的帽子歪歪斜斜，一看就像是个无赖。年轻人弯下腰捡起地上的钱，递给无赖说：先生，您的钱掉在地上了。无赖接过钱，又再一次地扔在了地上，用挑衅的口吻说：既然我已经把钱给了你，你就必须收下。年轻人盯着无赖看了一会儿，然后他深深地鞠了个躬，说：先生，非常谢谢您的资助。刚才您的钱掉在地上，我帮您捡了起来，现在我的钱也掉在了地上，麻烦您也帮我捡起来。无赖愣住了，这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他被年轻人的举动震撼了。最后他捡起地上的钱放入琴盒，灰溜溜地走了。围观的人群中有双眼睛一直默默地关注着青年男子，他就是刚才音乐学院的那位主考官。他又把青年男子带回了学院，最终录取了他。这位青年男子的名字叫比尔·萨丁，后来成为挪威小有名气的音乐家，他的代表作品是挺起你的胸膛。当我们陷入生活最低谷的时候，有时候会招致一些无端的蔑视；当我们处在为生存苦苦挣扎的关头，有时候会遭遇肆意践踏你尊严的人。针锋相对的反抗是我们的本能，但往往会让那些缺之少得的人更加变本加厉。我们不如以理智去应对，以一种宽容的心态去展示并维护我们的尊严。那个时候，你可能会发现，任何邪恶在正义面前都将无法站稳脚跟。有的时候，弯下的是腰，但拾起来的却是你无价的尊严。弯得下腰才是成熟，放得下身段才是高手。
人文艺术，
优美文字，
声情并茂，
幽默诙谐，
感动心灵，
精彩人生，您的人生将更精彩。
高品质，高品味，天路客把最好的作品带到您的耳畔。
请记住，上网天路客 .org。
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若您要收听我们节目的重播或给我们留言，请到我们的网站 tianluke.org。 我是天路客昭昭，谢谢您的收听，再见。